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渴望在数周内获得欧盟入会候选资格。泽连斯基幕僚伊尔马克表示，乌克兰渴望在欧盟6月举行领袖高峰会后取得候选国身份，接下来将展开入会协商，欧盟应会加速启动相关流程，乌克兰将成为欧盟的一员。而欧盟成员国中第一个宣布允许公民参战驻乌抗俄的丹麦，宣布将增加其在北海的天然气开采量，以减少对俄能源的依赖。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说，丹麦的最终目标是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我们相信在北海开采天然气比从普京那里买来天然气更好。中共极端防疫制造无数人道灾难，也波及外国驻华官员。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日前在安徽省黄山市隔离期间去世，享年74岁。菲律宾外交部周二宣布罗马纳去世，没有就死因给出任何消息。美联社报道，罗马纳长期在中国居住，在2017年被任命为大使之前曾是 ABC 新闻的记者。罗马纳原本预定在 COVID-19 隔离期满后返回北京。印度媒体19号报道说，富士康准备扩张印度工厂，以生产更多的苹果手机 iPhone 供应市场需求。报道指出，富士康在印度金奈经济特区的部分工厂正式获得政府审批，允许增加雇员并实现 iPhone 产品的增产。据悉，在印度经济特区内生产的产品可以将产品出口到海外并享受关税优惠。此外，如果苹果手机在印度销量增加的话，富士康可以继续扩展并增产满足需求。自去年起，苹果除了在中国市场运作，一直想要转移中国的产业链。苹果在印度的出货量虽然不大，可是印度劳动力廉价，人口结构年轻，会带来更大的红利。行业认为，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疫情防控也打击了富士康的生产。3月14日起，富士康在深圳的大型代工厂一度被叫停，随后在上海、昆山等地的工厂也关停。在4月19日，上海周边的昆山地区将富士康等企业的工程列入无疫企业名单，要求正式复工。但是迄今为止，富士康的工厂没有发布复工出现进展的消息。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周二表示，英国最先冒出的一种病因不明严重急性儿童肝炎，如今在4个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已出现病例。目前丹麦、爱尔兰、荷兰和西班牙都已出现这种肝炎病例，美国阿拉巴马州也已发现9起疑似病例。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说，在所有传出病例的国家，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截至目前，发生在这些儿童身上肝炎的确切病因仍未知，多数患病儿童并未发烧，但英国有些病例症状严重，患者必须转入专门的儿童肝脏科接受治疗，其中6例已接受肝脏移植。这种肝炎的感染者主要是10岁以下儿童，症状包括黄疸、腹泻、呕吐和腹痛。周二，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以什叶派为主的社区，一所中学发生2起炸弹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17人受伤。目击者说，在这座可容纳多达1000名学生的大院内，似乎是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炸弹。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发生时学校里有多少孩子。在事发的达斯特巴奇，许多居民为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哈扎拉族，这个族裔与一些宗教少数族群经常被逊尼派激进团体包括伊斯兰国锁定为攻击目标。
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